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万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本周增5761人；神韵舞剧《西游记》拉美巡演结束，好评如潮；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对法轮功看现在的警察怎么说；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万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本周增5761人。6月19日至25日一周内，超过1310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敦促中国司法部门对发起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立案侦查，提起公诉。从5月底到6月25日，明慧网已经收到22818人，共18244个案例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消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其中10972份邮政快递控告状已经得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签收信息。近万名起诉江的控告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4000多个县市。64位因迫害被迫流亡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向中国最高司法部门投递了诉江状。在中国大陆持续至今16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受迫害最严重的河北省、东北三省、山东省也是提起控告江氏元凶最多的省份。今年76岁的江振南先生曾任山东威海市纺织工业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拥有多项发明，获得大量荣誉。因坚持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后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被迫流离失所，饱受精神摧残，导致双目失明。目前他将控告状寄往北京，要求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原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陈学生是一位当今社会难得的清官，省纪委在给省委主要领导汇报时说，经过调查，这个干部口碑很好。该领导说了一句：好吗？还练法轮功。当局不敢公开因他修炼法轮功就构陷他所谓受贿赂，判他六年。2015年6月13日，陈学生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原四川省巴中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彭克敬控告江泽民滥用职权，设立非法组织610，破坏法律，制造冤案，迫害他的女儿彭华英和其他善良民众。 基本瘫痪的彭华英2008年夏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所有疾病痊愈，能骑自行车上班。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起、计划、实施、控制了对法轮功的斗争式的迫害运动，将发动的这场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999年6月，江泽民下令成立了一个法外机构610办公室，此机构成为江泽民亲自监督、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工具。江泽民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投入巨额资金，动用全部公检法、武警、军队，投入到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跟踪、监视、监听、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打死、致残、致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其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身源等灭绝政策下，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同时，江泽民出卖国土、结帮专权、贪腐、淫乱腐败，把中国社会推向了一个丧失道德基准的境地。起诉江泽民，结束这场已持续16年的民族浩劫，还正义、公理于中华大地，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神韵舞剧《西游记》拉美巡演结束，好评如潮。神韵舞剧团《西游记》2015年5月8号在拉美巡回演出，为期一个多月，历经拉美、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三个国家四个城市，于6月14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落下帷幕，获得各界好评，观众反响热烈。阿根廷第二大报 La Nación 和第三大报 Belfil 分别于6月4号和6号发表文章，介绍神韵舞剧团以及舞剧《西游记》在阿根廷演出等信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晨风报》6月13号以“神韵演活了美猴王”为标题撰文称赞，演出令该艺术在同类演出之中如璀璨的星辰般耀眼。艺术以一个简单的信息横扫并超越了所有的界限，那就是美是人类的艺术创作所能成就的一切。神韵艺术就是这一理念的一个明确的例子。神韵舞剧团将中国名著《西游记》中的一些著名章节回目加以浓缩和改编，精心打造成全新巨制的舞剧，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既有惊险又有含义，令观众们赞叹感动。包括多国外交官、当地政界、文化艺术界、演艺界、媒体及商界人士都盛赞神韵舞剧不仅给观众带来卓越的艺术享受，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观。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在中国大陆出现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向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三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权罪犯，应一直追究到最黑暗的核心。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接受采访时说，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人往往是中饱私囊最严重、最不顾忌他人死活和最没有道德底线之徒。他认为在中国应该建立档案库来收集所有迫害案例，并将江泽民之流绳之以法。他表示，那些人权侵害者夺走的并不只是钱财，他们夺走的是人的尊严、正直和传统道德，他们所犯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权伤害。安德斯议员还表示，当中共政权开始崩溃时，这些进行迫害的人会被追究责任。要是在中国，他们将面临刑事控告。如果他们跑到加拿大或其他国家来，也会被追究。他认为，中国总有一天会被道德良知唤醒。国会议员瓦蒂斯劳利森说，我坚信每一个参与迫害的人都将被绳之以法。对已有万余名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哪怕需要一个启动时间，他会获得新的动力。 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它将促成巨大的变化。
6月20号，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集地伊士活举办真相图片展活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声援最近中国大陆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诉状，起诉江泽民的伟大壮举。教书育人31年的王孝芳女士感慨地表示，江泽民不让老百姓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就是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而被抓被迫害。江泽民一手发起的这场祸国殃民的迫害，将其送上审判台，并将他绳之以法，这是民心所盼。自从2015年4月份澳洲 SBS 电视台在其招牌专题报道栏目 Dateline 播出纪录片《火灾》后，当地各商业电视台、报纸、广播等传媒跟进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得以在澳洲社会广为传播。
6月18日至19日，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东雅加达印尼基督教大学的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举办了政法之路图片展。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院长维塔萨坦布安先生和印尼法轮功佛学会会长嘎朵马查里先生一起宣布为时两天的政法之路图片展开幕，并致开幕词。许多教师和学生极有兴致地参观了展览，他们询问如何能帮助结束这场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鞍山市铁西区79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索林女士遭三年劳教七年冤狱，2015年4月22号含冤离世。直到离世前，中共司法人员还在骚扰恐吓这位年仅八旬的老太太。杨索林女士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鞍山教养院遭受迫害，2008年在家遭非法抄家绑架，送去辽宁女子监狱迫害七年。
山东法轮功学员杨玉喜、李习柱、宋桂峰、刘生、康林芬、陈玉珍、林秀伟，2015年6月18日遭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非法开庭。代理律师王全章、石福龙、陈志勇在法庭上依法辩护。王全章律师发表辩护意见时遭数次打断，并被审判长宣布驱逐出庭，被警察拖出殴打三次，面部、额头、胸部、腹部、背部均有伤痕。石福龙律师和陈志勇律师被十几个警察扣押在法庭内，全身物品被搜索检查。
河南周口市淮阳县7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施红星2008年遭绑架，遭受种种酷刑逼供，遍体鳞伤，生活无法自理，患上肠炎，被非法判刑三年，入狱又受尽了折磨，刑满释放回家，一直被610监控恐吓。残忍迫害造成的肠炎剧烈恶化，于2015年5月12号不幸离世。
黑龙江大兴安岭塔河县法轮功学员宋春元2011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受迫害。今年4月底，宋春元四年冤狱回家时全身浮肿，全身的骨头和筋都疼，有时是剧痛，身体不动弹，骨头都疼，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宋春元59岁曾遭特大车祸致残，后来又身患尿毒症，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得以康复。宋春元将真相告诉世人，却被中共五次绑架，两次劳教，又被非法判刑四年。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6月17号晚，在澳洲悉尼最大城镇黑镇的市政厅议会颁奖仪式上，黑镇市长斯蒂芬·巴黎先生面对全体市议员和秘书长等官员以及本地各团体代表近百人宣布，现授予澳洲法轮大法学会2015年黑镇城市文化节游行活动最佳乐团和最佳服饰两个大奖和1000澳元奖金。市政厅工作人员理查德从刚刚领完奖的法轮功学员身边走过，高兴地说，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们得奖，每年你们都得奖，你们应该得最好的奖，因为你们都是好人，你们的乐队很棒，你们的服饰很美，我最喜欢看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光。
6月20日，澳洲悉尼市西郊蓝山卡通巴冬季奇观艺术节游行吸引了现场大约4万观众观看。法轮功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身着古装的仙女和旗阵组成。法轮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观众们热烈鼓掌挥手致意，有的人喊着，你们的乐队真壮观，你们的游行队伍真美丽，我可以去哪里学习修炼法轮功。有的观众还伸出手来邀请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做一个友好的单拍手仪式，以此表示你们真棒。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及腰鼓队一直活跃在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6月21号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奥沙瓦多元文化节游行，受到民众的喜爱和欢迎。可入电视台和多家媒体做了现场录像，加拿大坦克部队的队伍穿插在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之间。观众 Jerry 风趣地说，这说明在加拿大，国家的军队保护着法轮功。他表示，每年法轮功团体的到来都给奥沙瓦的民众带来欢乐，给多元文化节做出很大的贡献。
6月20日至21日是第27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一连两天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的竞赛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及龙舟队伍近10万人参与。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渡口和岛上给民众传播真相，有真相图片展、免费交工点，有劝三退的、发真相报纸的，有征签的。
6月20号，名列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全国12大节庆活动之一的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举办了热闹的彩街活动。250多位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仙女队受邀参加，充满活力的管乐、鼓乐声不仅增添节庆热闹气氛，也为鹿港古城带来蓬勃朝气。
六月是毕业的季节，台湾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法轮大法社学员送给毕业的学长们一份别致而美好的祝福。他们6月12日毕业典礼时举办为期一周的法轮大法周活动，活动设计丰富多元，把大法的美好介绍给师生和来宾，包括国际真善忍美展、大法真相图片展、播放社团成员的修炼故事影片、汉服试穿体验、趣味小游戏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师生前来参加。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女学生平时就参加学校的打坐班，这次参观展览后她表示，以后要每天播出时间参加练功，这法轮功太好了，我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6月21号，伦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兰弗朗克大主教学院举办的国际瑜伽日活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很多人被平和舒缓的功法演示所吸引，纷纷询问哪里有教功班，也有些人现场就开始学练。这些学练者中，有的已练瑜伽10多年，练法轮功时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有位先生还表示要把法轮功推荐给社区负责人，并提供免费交工场所。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法院撒野，辩护律师遭毒打。近日，山东聊城市一个法院在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时，警察冲进法庭把辩护律师拖出去殴打。2015年6月18日上午9点，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玉喜、李习柱、宋桂峰、刘生、康林芬、陈玉珍、林秀伟非法开庭。 代理律师王全章、石福龙、陈志勇在法庭上依法辩护。庭审中，辩护人依法提出回避、证人出庭作证、排除非法证据等申请，遭到审判长王英军、审判员许成信无数次打断，并以庭后解决以予搪塞。晚上7点左右，庭审进行到法庭辩论阶段，王全章律师发表辩护意见，再遭数次打断，并被审判长宣布驱逐出庭。一时间，六七个如狼似虎的警察冲上法庭，强行将王律师拖出法庭。之后，王律师被殴打三次，衣服被撕烂后，警察自己买衣服强行给王律师换上。王律师头部被拳头击打多次，面部、额头、胸部、腹部、背部均伤痕累累。与此同时，石福龙律师和陈志勇律师被扣押在法庭内，全身物品被检查。直到晚上11点，陈志勇先被允许离开法院。王全章律师和石福龙律师被带到聊城市湖西派出所，直至19日凌晨20时，两名律师才走出派出所。19日下午，唐吉田律师、张维玉律师、燕新律师、于文生律师以及王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朋友韩颖、刘建军律师的妻子、女儿到全国律协反映事件情况，律协工作人员态度冷淡蛮横。
黑龙江伯利县142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黑龙江省伯利县142位曾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控告发起并维持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59岁的控告人刘贵臣是1996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时一身病，有关节炎、神经衰弱、耳鸣、胃也不好。练了法轮功后，身体就很强壮了。以前帮别人割小麦，他都累得够呛。现在他是在最前面第一个，还不觉得累。可是1999年7月20号后，刘贵臣与老伴儿多次遭绑架。他说：“我小外孙女儿命很苦。”5岁没妈，6岁没爸，是个孤儿，我老两口养着他。2000年夏天，姥姥被关在监狱，没想到又把姥爷抓走。6岁的小外孙女吓得直哭，警察不管这个，把我推上车，开车就走。我在车里回头看，小外孙女光着小脚，撵着警车哭喊着，直到我看不见她的身影，我的心都揪出来了，她一个小孩在家咋办呀？52岁的控告人戴振波女士说：“我和我儿子被非法劳教3年，一年我丈夫因三口之家被冤判2个，天天上火，心火攻心，得了心脏病、糖尿病，住院无人照顾。只因江泽民一手操控的一场血腥迫害开始后，我家笑声没了。我儿子回来后，伯利七中不让回校上学读书。”为了维持生活，儿子只好到处打工，生活极其艰苦。
孙连秋被非法开庭，村委会证明其人品。2015年5月26日下午，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法院开庭审理大法弟子孙连秋。山东元华律师事务所李仲伟律师为孙连秋做了无罪辩护。律师从适用法律角度、事实依据、四要素等各方面反驳了公诉人的所有指控。孙连秋陈述自己以前身体不好，生活中、家庭中又遇到难以解脱的苦难，修炼法轮功使自己身体健康、心胸开阔，以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己已经被非法关押21个月，给家里幼小的孩子以及全家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要求被立即释放。孙连秋所在村的村委会给法院开了证明，证明孙连秋是个好人，是个善良人。法庭没有宣布结果。
安徽安庆市20名法轮功学员表示堂堂正正起诉江泽民。近期安徽安庆又有20名法轮功学员递交了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他们说：“我要站出来，堂堂正正地起诉江泽民。只有作恶的人受到惩罚，善的才会得到广泛的弘扬，只有这样，大法才会真正被世人所了解。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那些被蒙蔽的世人，才会真正的明白真相。
他们就不会无故担心，他们就会与大法弟子一起堂堂正正地走到太阳底下。生命何其珍贵，所有的生命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都有权追寻更好的明天。被迫害已故者名字不能放在控告人一栏。 注意到有些同修把在迫害中离世的家人姓名放在了控告人一栏，这是概念性错误。已故者不能作为控告人控告，也不可能去走完法律程序。请同修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家人可以作为控告人为已故者申冤控告，不能未经本人同意而别人代写。控告案例要真实可靠，合乎法律程序。 刑事控告要以个人或家庭为主单独来控告，有控告人提出控告请求所依据的各自具体事实和理由。控告案例要达到立案的目的，还需有必要的附带材料，如控告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素江简单问答及文章推荐。
近日很多大法弟子在起诉江泽民，但很多同修还是不清楚怎么做。明慧相关文章很多，有的同修感觉无从下手，这里整理了一些简单问答，介绍明慧网上几篇专业律师的文章资料，点同修也可把文章全文推荐给当地同修们看看，以使大家做起来更有信心。一、邮寄什么快递？答中国邮政快递 EMS。 2. 填写快递单时注意什么？可参见明慧网2015年6月19号的文章《如何填写邮政快递单》。3. 控告状是否一定得用明慧网发布的个人部分与通用部分吗？答：不一定。明慧网上也提供了其他一些模板或说明，可参考。以下几篇文章中也有刑事控告状的模板，都是专业律师的意见。 4. 个人拟写控告书该注意哪些？该附带哪些文件？可参见明慧网2015年6月9号文章《刑事控告书怎么写》以及立案需要附带哪些材料？即参见明慧网2015年6月12号文章《关于举报首恶罪行的刑事控告信撰写参考意见》。6. 回执单是否得短信方式回复呢？还是网上查询确认收到也行？ 答：二者都可以。7. 如何用号码查询以发表的速江登记表？答：明慧网速江登记表目前不对外，所以不能查询，只能用登记号码发邮件给编辑部更新更正情况等等。8. 对刑事控告流程的更多了解，可参见明慧网2015年6月20号文章《对刑事控告启动流程的一点了解》。
严正声明，本周56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世人觉醒，本周21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欢迎你们都来寄控告状，寄得越多越好。辽宁来稿，几天前，几个法轮功学员去了我市某镇邮局，告诉邮局工作人员，我们要往北京邮寄快件。当邮局的副局长得知我们是往北京最高检察院邮寄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时，担心地说：“你们控告江泽民，这可能是好事，但也可能是坏事。” 于是我们给他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并告诉他，速江大潮已经在全国和全世界兴起，不只是我们几个人在控告他，全球法轮功学员都在做。他似乎有点明白了，告诉我们，你们发快件要上午来，这样上午就送走了，下午来，你不耽误半天时间吗？ 该邮局的一名工作人员给他们的上级单位打电话，请示有关法轮功学员邮寄速江快件一事如何处理。 上级回答说，公民有邮寄权。第二天，有几个法轮功学员也去了该邮局发速将快件。那位副局长态度非常友善，他说，欢迎你们都来邮寄控告状，寄得越多越好，江泽民早就该倒了。他在给法轮功学员办理快递手续时非常认真，耐心地告诉学员怎么样填写邮单，如何用电脑跟踪查看快递件的走向等。特别是他还给我们的快件加了保险，邮件如果丢失要给邮寄方赔偿100元。
退休老干部们支持速将，等着那一天。前几天我分别给家属院里的几位退休老干部看了我控告江泽民的信，他们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虽然他们的年龄不同，工作不同，职务不同，看完控告状以后反馈都是正面的。下面我就按他们看控告信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说说他们的观后感。2015年6月4号上午， S 先生今年61岁，为人豪爽，是一位人脉极广泛的退休干部，我们刚刚相识了不到一个月。S 先生看完我的控告信后，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禁不住泪水连连。他说，我以前只听说你有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从来不知道这么详细。我看了控告信感到很震惊，这一整天我都感到心口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喘不上气来，憋得难受，吃饭也吃不下去，真想痛哭一场才感觉痛快一点。以前你给我讲过你的经历，说心里话，我只相信50%。今天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今生我永远再也不会忘记这一天了。我100%的相信你了，而且你那是寄给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控告江泽民的实名信啊，不可能有假。你以前我管不了，从今往后，只要我活着，我就有责任保护好你，不让你再受一点点的委屈。绝不再让你遭受一丝一毫伤害，让你天天快快乐乐的，把你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加倍补偿回来。我现在有10多万元存款，你随时用，随时都是你的，别人用一分不给。等到审判江泽民的时候，我陪你去北京，我不但支持你，还会给你出谋划策。等到你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你在人民大会堂请我吃一次大餐，然后你风风光光地回来，让那些曾经伤害过你、嘲笑过你的人彻底的后悔，痛哭去吧。你别光听我说，那都是假的，从今往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吧，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2015年6月4号下午， Z 先生今年78岁，曾任纪委书记，为人谨慎。 Z 先生看完我的控告信后，痛惜地试探着责备我，你说都是谁受罪啊？你看你吃的这些苦值得吗？以前只知道你受苦了，可从不知道你受这么大的罪啊。共产党不让练，你就别练了呗。你看你受这些罪，就你自己或你们几个练法轮功的人告他有什么用？人家再把你抓起来，那可怎么弄啊？什么时候能审判江泽民？我说，这不正说明共产党邪恶啊？再说了，现在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控告他了，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包括世人都在起诉江泽民。你不是看过神韵晚会了，上面不有审判江泽民的节目吗？人再能还能能过神吗？神韵演的节目可不是光给人娱乐的，那可是真相啊，看来跑不出今年呢。 Z 先生高兴地说，那行，我也等着那一天呢。2015年6月5号上午，M 先生今年80岁，曾任组织部部长，有正义感，号召力极强。M 先生看完我控告江泽民的信，在妻子的陪同下一起给我送回来。M 先生表情凝重地说，以前光知道你有这么回事儿，可从来不知道这么详细，这些狗东西怎么这么作恶，就应该让他们遭报应，不用说共产党也该完蛋了。可是你写这控告信管用吗？他们能给你寄吗？我说，我已经寄走控告信了，你看到的是副本。 M 先生说，那行，给寄就行，那帮畜生就该控告他们这么作恶，大家都在说江泽民已经被圈在一个地方了。 M 夫人气愤地说，就该告他们这么作恶，早就该把他们都抓起来了。2015年6月5号下午， 歪先生今年85岁，曾任十多万职工的工资处处长，为人低调。当我去取回控告状时，歪先生一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擦着眼泪说：哎呀，孩子，你受罪了。江泽民处理法轮功问题太过了，你这控告信是谁写的？看得我直抹眼泪。你控告江泽民管用不？他们能给寄吗？现在都不好说。我说，这都是我自己写的，我恨自己没水平，只是记个流水账，自己切身的感受却写不出来。我已经把控告信寄走了，这是副本。歪先生说，能寄出去就好，试一试也行，看看什么结果。2015年6月6号上午， J 先生今年85岁，曾任党委秘书，人称一支笔，也是一位人缘广泛、德高望重、数一数二的老学究。看完我的控告信， J 先生第一句话就是：你受罪了，为了自己的信仰受这么大的罪，江泽民确实应该成为被告。你的控告信主题鲜明，条理清晰，事实确凿，法律知识也全面，江泽民处理法轮功问题太极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哪能这么处理问题，让人心里都不服。你们受迫害，控告他是应该的。其实不光你们练法轮功的控告江泽民，我们经常在一起的那些老干部也都说，现在全国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他的。从海南旅游回来的老干部也说，江泽民现在已经被控制在海南了，没有一点人身自由。现在我们大法弟子顺天意而行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事到了应该把这个丧尽天良的上蹿下跳的狂妄小丑控告上法庭的时候了，彻底澄清真相，维护大法声誉，追究刑事责任，惩恶扬善，匡扶人间正义。
人心与因果。原辽宁省监狱劳教系统头目张嘉诚落马入狱。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张嘉诚的落马如同往辽宁省的政界扔了一颗炸弹，尤其在辽宁省的公检法司系统，张嘉诚长期位居迫害法轮功的要职，他的落马让人们首先想到两个字：报应。而对于那些与张嘉诚一起迫害法轮功的高级官员与基层干部来讲，张嘉诚的落马带来的则是恐惧，报应来临前的恐惧，贪腐塌方似的恐惧。张嘉诚曾是主管辽宁省监狱劳教系统的最高官员，曾任辽宁省司法厅厅长兼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在辽宁省司法厅厅长的位置上长达10余年，2012年升职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张嘉诚飞速晋升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迫害元凶周永康在辽宁的忠实打手的角色。可以说，张嘉诚今日的可悲下场，从他开始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酷吏那天开始，就种下了恶报的种子。
时事评论，对法轮功看现在的警察怎么说。近几年来，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地给世人讲真相，人们渐渐摆脱了中共宣传机器的谎言欺骗，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一，我们也不想管，法轮功是好的。李大娘近80岁了，从小没上过学，可一本转法轮却读得滚瓜烂熟。早些年公安610找过他，让他读转法轮给他们听，想看看这个文盲学大法后是不是真能读大法书了。大娘拿起书就读了一段，公安点头说这是真的。李大娘讲起法轮功真相句句在理，公安也就再不找他的麻烦了。前几天他在街上向世人讲真相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到公安局，警察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就说没有时间去，那人一再要求，口气很强硬，警察只好去了。警察一见到李大娘就客客气气地说，我们也不想管，法轮功是好的，我们送你回家吧。李大娘说， 不用你们送，我自己知道怎么回家。二，国安警察说不再抓法轮功学员了。我们地区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外出给世人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被当地610国安警察抓住，推进了警车。当警车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时，他们就让这位学员下车了。那个国安的教导员对学员说，回去跟某某某说，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吧，我们再也不抓他了。他们说的某某某是我们地区法轮功学员中的协调人，她丈夫早些年被610国安迫害致死，她自己也曾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法院恶人要抓他，给他判刑未果，而后不了了之。警察私下说，这人也真怪，一抓到牢房就得癌症，一放出来就活蹦乱跳的到处走，看来法轮功真是神奇。现在国安特务走在街上，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国安610头目因害怕遭到清算，还找到法轮功学员说，他们绝不会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要求千万不要把他的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三，现在法轮功都这么公开了，一位年轻的女孩在街上发翻墙软件，当她把软件递给一位男士时，才看清这男士原来是位50多岁的警察。女孩说，你好，送给你一个翻墙软件，用它能看到真实世界和中国。警察接过软件感慨地说，现在法轮功都这么公开了。女孩和他讲了关于善恶有报的天理，最后警察说，其实我挺同情你们法轮功的。四，警察高喊法轮大法好。一天，长春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商场讲真相，被恶人报警。警察来了，把年纪大的法轮功学员放回家，只将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带到了警察局。一进警察局，领头的那位警察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手下的警察也都跟着喊法轮大法好，接着就痛骂江泽民，都是江泽民让干的，他最坏。转身训斥举报人，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种事，现在遭恶报的可多了，那才惨呢，太吓人了。说完，警察再三叮嘱法轮功学员要注意安全，不要带手机，以免被监听定位等等。是啊，警察们都在觉醒，明白法轮功真相后，谁还会去给江泽民当帮凶，谁还愿意给中共做陪葬品。特别是那些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在和法轮功学员的直接接触中，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不但不是中共邪党造谣诬陷的那种人，相反都是具有高尚品德的好人，也认识到法轮大法不但能去病健身，而且能改变人心，因而他们当中很多人也都口服心服地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原来曾直接参与迫害的警察们明白真相后的善举，这些善举会抵消他们以前的罪过，甚至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善报，乃至给他们自己开辟一个美好的未来。时空运转，作者想起柏林墙的倒塌。20世纪50年代早期，共产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各国的控制，要求其防止民众逃往西方自由社会。共产东德设立了柏林墙，将原德国首都柏林分割为东西柏林。关闭西柏林边境后，大量的东德人再也不能容易地到西德旅行或移民，许多家庭就此拆散。在西柏林工作的东柏林人无法上班，西柏林变成了被共产东德包围的一座孤岛。据资料记载，柏林墙修建之前，约有250万东德居民逃离东德。柏林墙修建后，在1961至1989年间，约有5000人尝试翻越柏林墙，设法逃离东德者 50% 以上是年轻人和知识阶层。东德共产党把逃离东德者称为叛逃共和国者。1955年，东德共产党在宣传手册中说，无论从道德立场还是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来说，离开东德都是在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和堕落。不管他们是否知道，实际上他们被西德的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所引诱，仅仅因为诱人的工作机会或其他未来保证之类虚假承诺的缘故，离开一个美好新生活的种子已经发芽并结出第一批果实的国家， 而到一个产生新战争和破坏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可比的吗？无论是年轻人、工人、知识分子还是其他公民，背叛我们人民劳动创造的共和国，而去为英美情报部门工作，或为西德工厂主、容克、军国主义者们工作，难道不是政治上的堕落吗？这种离开充满建设气息的土地，而到一个有着过时社会秩序的泥沼的行为，这难道没有显示出他们在政治上的落后和失明吗？全德国的工人们要求惩罚那些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争取和平的坚强堡垒，而为德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人。从昔日共产德国的这个宣传中，我们看到了什么？从1960年起，东德边防军以非法越境为由向越境者开枪射击。1982年，东德下达开枪射击令，将开枪合法化。从1989年开始，共产铁幕开始动摇，东欧国家纷纷走向民主。1989年11月，柏林墙在东德居民的压力下被迫开放。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同年10月，德国统一。开枪打死翻墙者的当事人后来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和民心的审判。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联盟曾经蛮横霸道，一些人甚至视其为世界潮流。人算不如天算，当年有几人会坚信共产铁幕只是短暂一幕，上天不容其长期肆虐和为祸呢？有几个人预见到柏林墙就那么被拆除了呢？从历史，从法轮大法学员身上，我们学到了哪些正面教训呢？
听众，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情景和思考，天时不等人》。有同修今晨练静功时看到一种情景，师父铺了一条路，路的顶端是正义审判台，下端是大魔头。有一些大法弟子将大魔头再往正义审判台方向推，但大法弟子不是很多。当时同修脑海里打出转法轮中一段师尊的讲法：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俗话说时不待人，也就是说终点不等人，天时不等人。每一次天象变化，是否都是师父为我们构成的一次机缘呢？从浅层上说，是精进的学员进一步提高大显威力，更多救人的机会。对掉队的人来说，是一次提高心性达到圆满标准，同时救人和清除邪恶，建立威德的机会。对更多的世人来说，这是否是排除障碍听真相，从而得救的大好机会呢？天象变化下，各空间正的生命走来了，等着助威和扩大效果。所以大法弟子也好，世人也好，所有人的正面努力都会在这样的天时下达到平时达不到的效果。当然每一次天象变化都有更深更广的含义，目前我们还理解不到，但也许随着我们境界的提高，随着历史的推移，更多的内涵可能会给我们逐渐展现出来。回顾历史，是否425只有万人上访，相比当时已经开始学练的一亿人来说少之又少，没能起到足够的清除邪恶的作用，从而未能制止迫害的发生呢？720几百万上千万人很快赶赴北京，可很多人只停留在北京周边或者天安门广场周边观望，而不是直赴天安门广场喊出法轮大法好，从而没能构成足够强大的正念之场，未能清除足够多的邪恶，而错失制止大规模迫害的又一次机会呢？一发正念，二发正念，再发正念，
是否很多同修当时不认同、不重视，认为发正念是不善，自己没神通等等，从而没起到提高心性、彻底清除邪恶的效果呢？这里只是几个例子。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常人层面上学会以史为鉴，会帮助我们现在和今后做得更好，这与在法上提高不矛盾，在法上的提高是根本的提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素江的交流。不拘一格，前段时间明慧登出了多个版本的素江控告状范本，大家都是现学现写，对公共诉讼部分和举证部分往往各执一端，在同修中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明慧网登出素江的通用版本和个人版本后，大家基本都在向这两个模板方向靠拢，我们帮助打字的也努力往这个方面调，但是因为涉及具体分析罪名，中间有删有减，而不同罪名下往往同一个事实，只是侧重点不同，所以一点点分析下来，一上午整不出两封信。当然法律诉讼是很费时间的，因为需要专业知识和方法，这从常情来看已经很快了。素江重时效，时间不能等，我开始向内找，再看检察院的立案要求，发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在6月16日的时候发了一条微博，题目叫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广西医科大一附院医生被伤害案，当时我就被提前介入一词吸引了，因为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啥叫提前介入啊，迫害法轮功的事都持续16年了，你这应该算已经延迟介入了吧？迫害当初闭着眼睛假装不知道，现在超过4000封控告信都到了门口了，还装傻吗？又去看了控告的要求，控告可以书面控告，也可以口头控告，而口头控告是由接待的工作人员写成笔录，宣读无误后由控告人签名或盖章。根据刑诉法110条规定，接到控告材料的部门，公、检、法其中的任意一家，在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该立案，认为不应该立案的，应该把原因告诉控告人。一直以来，我们很认真地在每封控告信上都按上自己的红手印，又围绕罪名反复去分析，这只说明我们不是诬告，我们有理有据，但在程序上却不是都必须这么做的。必须有的是什么？是犯罪事实。既然口头控告可以写成笔录，那就不会是复杂的罪条分析，而是事实。那么我们的控告信就是要说清一件事，说清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具体情节、证人就够了。我们可以在总结的时候说一下，我们遭受了刑法所禁止的，比如非法拘禁罪、迫害信仰罪、侮辱诽谤罪等等，就足够了。这也是明慧网个人部分的主要用词和目标。当然，债有主，你追究起诉的江泽民，江泽民和这些犯罪事实的关系是什么？在通用部分中讲得很清楚，基本上原样照搬就可以了。我们也从通用部分和个人部分的诉求上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检察院做的事就是对江泽民提起公诉，别的都是立案以后的事，比如道歉啊、赔偿啊，那是法院阶段的事。那么我们也清爽一点，就是要求检察院尽快提起公诉，要求法办江泽民和赔偿大法弟子的损失。
了生命的感受，一双枯萎的双腿有了生命的感受，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前走，他扬起脸不再低头，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只有亲人的泪不停地流，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亲人的泪不停地流，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他走山川不愿回头，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山生命挽救，看风儿吹拂天女散花，法轮大法将他生命挽救，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他让生命充满感动，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让生命充满感动，看起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看起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